伊瓦尔·克鲁格尔。沃德欺诈案并不是个例，现实中的确有不止一家公司最开始打算逐渐获利，但是当出现持续亏损后就走上欺诈之路的情况，伊瓦尔·克鲁格尔就属于这种类型。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称之为骗术的宗师。我们在下文会介绍，克鲁格尔确立了合法经营战略，坦率地说，比沃德的盲目投机要高明很多。他在一段时间内操作得相当好，但实际上，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才是始终未暴露风险的有力支撑。伊瓦尔·克鲁格尔1880年出生于瑞典卡尔马，他是家中长子，1913年继承了家族的火柴厂。但是克鲁格尔并不满足于仅仅运作几个火柴厂，一段时间后，他看到将家族企业推向全球，构建火柴帝国的希望。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很多国家满目疮痍，国家资本被持续多年毁灭性的战争消耗殆尽，资本重建是重要任务，但是很多国家无法找到资金来启动重建，毕竟对摇摇欲坠的经济再征收高额税收并不现实。克鲁格尔由此看到无限商机，他对各个国家提供贷款，有时贷款额度甚至高达125万美元。他所提出的回报要求是什么呢？他希望对这些国家的火柴市场拥有完全垄断控制。对一些国家而言，这似乎只是小小的让步，他们需要资金支持。而火柴市场即使由克鲁格尔垄断，似乎对于经济不会造成过大影响，而且这些国家还可以通过对火柴征收高额消费税偿还贷款，火柴价格也可以在合同中提前约定。很多国家决定孤注一掷，伊瓦尔·克鲁格尔的火柴帝国因此快速壮大，在15个国家处于完全垄断地位，并在其他19个国家占据非常大的市场份额，其公司大约垄断了 75% 的欧洲火柴市场。当然，克鲁格尔并没有直接用公司的利润发放如此大量的贷款，他充分利用了美国资本市场，在资本市场中出售股票和债券作为筹集资金的渠道。但是有些债券利率非常高，通常高达 20%， 导致债务负担较重。尽管我们并不完全掌握克鲁格尔究竟是如何利用欺诈手段让公司维持经营，但1929年股市崩溃与紧随其后的大萧条造成市场环境急剧恶化，特别是长期以来为克鲁格尔提供贷款和再融资的债券市场逐渐枯竭，信用市场不再像20世纪20年代那样容易融资。实际上正如麦道夫的弥天大谎因一场系统性危机而告终一样，在麦道夫案件中，全球金融危机促使很多投资者加快回流资金，补充自身流动性。克鲁格尔的最终失败在一定程度上也归因于20世纪30年代初资本市场的系统性风险。人们花了长达5年的时间才调查清楚克鲁格尔数百家公司与分支机构的情况，发现他篡改财务的金额高达数亿美元。克鲁格尔托尔公司虚构的意大利债券大约为142万美元，除此之外还有多笔重复计算的资产。1932年3月12日，克鲁格尔被发现心脏中枪身亡，当时被认定是自杀事件，但是几十年过后，克鲁格尔的弟弟托尔斯敦对此表示质疑，他认为哥哥死于谋杀。伊瓦尔·克鲁格尔的欺诈案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政府加速改革，制定审计和其他会计监管规则，从而避免这类骗局再次出现。特别是美国国会一致认为，公开交易的公司必须由熟练的审计师开展审计，但是当时对于具体做法尚未达成共识。美国国会提出两种方案，一是允许私人会计师负责审计任务，二是新成立政府性的审计公司。最终，美国国会认为成立政府性的公司并不现实，因为相关审计任务非常繁多。当时一家知名会计公司的合伙人在参议院听证会上曾表示，有会计从业资格的人员不可能离开目前的岗位单独为政府服务。理查·惠特尼， 费迪南德·沃德和伊瓦尔·克鲁格尔实施诈骗时，常常利用广泛的人际关系网络不断渗透。譬如，沃德巧妙利用前总统格兰特的影响力，而克鲁格尔则是利用自己曾经担任多位知名政策制定者顾问的经历提高合法性。与他们一样，查理·惠特尼对此也非常擅长，而且他也没有一开始就行骗，在无法偿还债务后才转而使用不法手段，以其能扭亏为盈。1929年10月24日，黑色星期四让理查·惠特尼名声大噪，当时华尔街弥漫恐慌情绪，市场自交易开始就暴跌，金融大鳄们被私下召集开会商议如何应对。参会人员包括摩根大通的托马斯·拉蒙特和国民城市银行的查尔斯·米歇尔等著名金融家，他们商定认为最佳的应对方案是对主要股票以高于实价的价格竞价。理查·惠特尼作为纽约证券交易所 NYSE 的副主席，负责该方案的具体执行。他走上台阶宣布，我购买美国钢铁公司205股股票。他以同样戏剧性的姿态大手笔购买了多只股票。救市行动在短期内推动股价上升，但是市场长期以来存在的结构性问题以及无法预测的经济前景无法阻拦股价进一步下跌。然而，理查·惠特尼面对1929年市场崩溃的冷静处理，让其赢得外界尊重和敬仰。他随后升职为纽约证券交易所主席，他任职期间的成绩也进一步提高他的声望。麦道夫也曾经担任纳斯达克非执行主席，虽然纳斯达克的影响力不如 NYSE。 惠特尼自己开办了一家小型的经纪公司，主要对机构客户服务。惠特尼认为自己找到了蒸馏酒企业的商机，禁酒令解除后，这家公司应该具备良好的发展前景。为了获得这家企业的股权，他不仅投入自有资金，而且还四处借债，把全部的资金投入蒸馏酒企业。如果在禁酒令解除后，他立即卖出股票，那么他能够获取一定的合理回报。当时，这家蒸馏酒企业的股价确实出现上涨。惠特尼坚信市场价格会继续走高，所以他一直持有股票。然而，股票价格开始下降，惠特尼越来越难以负担债务。他开始用自己的知名地位挪用资金，掩盖负债状况。第一次挪用资金发生在他担任纽约帆船俱乐部会计师时，他挪用了俱乐部所持有的15万债券，为自己的债务融资做抵押。惠特尼很可能认为自己所做的只是权宜之计。随后，我们会分析到他曾经在1926年也有类似做法，暂时挪用岳父的房地产资金，但是在未被觉察之前就顺利偿还。遗憾的是，惠特尼这次过于乐观地估计形势，财务困难依旧没有改善。第二家受害机构是纽约股票交易所赠与基金，这家基金为交易所会员家属提供死亡抚恤金。当惠特尼的公司出售部分债券并购买新债券时，惠特尼挪用了新债券用作银行贷款抵押，当然，贷款银行完全不清楚真实情况。理查·惠特尼的公司在挪用资金和进行欺诈被发现之前已经资不抵债很多年。 NYSE 的审计人员最终调查清楚惠特尼的欺诈犯罪真相，将公司深陷亏损、数次通过不法手段掩人耳目的事实公之于众。惠特尼锒铛入狱，在判决时，审判长宣布，为了掩盖你的盗窃罪和破产状态，你非法侵占他人财产进行欺诈活动，财务报表造假和粉饰。接着，审判长还陈述道，惠特尼的犯罪行为严重损害了美国体面。最后，惠特尼的兄弟乔治，摩根大通的合伙人之一，全部清偿了他的债务。惠特尼在纽约州新兴监狱结束服刑后退出公众视野，在马萨诸塞州的一家农场度过余生。理查·惠特尼在欺诈中更加高超地反复使用了其他诈骗案中的伎俩，他有成熟的投资目标，不像伊瓦尔·克鲁格尔试图构建火柴帝国，而且他因有效抵御1929年的市场崩溃积累了良好的社会威望。瞬息万变、难以预测的市场令很多无意犯罪之人最终走向欺诈之路，市场价格的上扬 引诱人们固执的认定可以实现原有目标，坚信自己所做的是正确选择。然而，每一次当市场价格快速上涨后，市场会必然下挫，买方常常误认为市场肯定会快速复苏。这种思维模式压倒了理性，很多人在市场跌破关键点后仍旧认为这只是暂时现象，当市场回归理性，我会赚钱，没有人会发现我的违规操作。但是随着亏损越来越大，骗局无法再持续，想要扭转僵局已经无计可施。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可以非常清楚为何声誉对那些掩饰性的欺诈犯罪如此重要。那些声誉良好的骗子有很多机会来制造骗局，他们能够轻易获得信贷支持，因为很多金融机构都愿意对这些知名人士提供贷款。